第十一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九节。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啊。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在英文里面，“你的信救了你”King James 的翻译是说 Thy faith has made thee whole， 与你的信心让你整个人得以完整。好，我们请再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五章。这两节的圣经是292页。我们从16节读到18节，我们一同来读，而且希望大家把前三句话把它背起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再念一次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如果在座有人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啊，这里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你的旨意先不是说要去啊南边要去北边啊，要娶这个人还是娶那个人啊，第一要在主的面前要学习的，先学习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请再向前翻哥罗西书第三章286页啊，285页先读好了。对不起，86页，286页。286页的第15节的后半啊，前面保罗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心里面做主，而在后面说到我们要存着感谢的心，说到我们里面需要有一个 thankful 的一个 heart 啊。然后17节，我们一起来读：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背诵的经文，所以我们再念一次：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好，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不凡事谢恩。不仅仅凡事谢恩，我们在这里是奉着主的名，不管做什么事情，或说话或行事，我们两件事啊，一个是奉主的名，一个是要借着他把感谢归给父神。第4章第2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就讲到感恩不仅仅是一件重要的事，甚至说到我们需要很警醒的来做，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会忽略，我们很容易忘记它。我们请读诗篇第50篇。第50篇14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23节最后一节啊，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好，就这样子，凡是以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荣耀神。我们最后再读一节啊，第100篇，诗篇100篇。 一百篇的第三节，我们读第四节好了，读第四节第五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好，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啊。圣经上关于感恩的经文非常非常多啊。从旧约开始，神跟百姓立约的时候，说到他们要献祭，献祭不仅仅献赎罪祭，为了我们所犯的罪来赎啊。献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平安祭，平安祭有一个特点，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为了要感恩，为了要谢谢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而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献祭。这个祭是一个感恩的祭。弟兄姊妹，献祭这件或者感恩这件事情在圣经上里面有太多的教训关于这件事啊。重要到一个地步，神甚至必须要把它列成一个命令来叫我们做。这个我有时候在想说，主啊，这个感恩怎么可以用命令的啊？就跟你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做了菜，跟太太跟先生讲，你每一顿饭必须谢谢我，你不谢谢我就不准你吃。这个感恩低到最后要变成要用命令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会觉得这个感恩好像就没有价值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感恩太重要了，因为感恩是我们蒙福的一个秘诀。所以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因为我们太不会感恩了，所以他就先用命令啊，说你们要凡事谢恩。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把感谢归给父神。圣经上必须要用命令来做这件事。我想我举一个简单的比方啊，这个我们家那两个小家伙跟我要求要养狗，要求了两年啊，从小就一直拜托我，拜托我要养狗，我都不让他们养狗啊，因为我知道一养的狗，那个最后的麻烦是在我的身上啊。喂狗啦，洗狗啦，这个收他的这个拉里拉扎的东西都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一直不放心。所以他们求了两年以后呢，有一次呢，这个我真的不忍心的答应了啊，因为他们妈妈也join一同来要求，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决定帮他们养了一只狗，正好人家送我们一只狗啊。那么送来以后，我就跟他们讲好了，他们以前都完全答应的，他说喂狗啦，收狗大便啦，带狗散步啦，通通是他们的事。他说爸爸一点都不要担心啊。结果狗来了以后呢，刚刚开始的确是这样啊，他们每天喂他啊，抱他啊，跟他玩啊，给他洗澡啊，还问医生说这个一个月洗一次，不是一个礼拜洗一次，还是一个月洗一次够不够啊？他们说一个礼拜洗一次够不够，医生说根本不要那么多，这种养在外面的狗，这个两三个月洗一次都可以了啊。他们就是这么爱，这么有 commitment 啊。但是好景不长，过了一阵子呢，就开始赖皮了，所以这个狗就常常没有东西吃啊。然后我们大人只好去喂了。那后来我就只好给他们做了一个 checklist， 我说你们每一天135哥哥喂，26弟弟喂。我说不喂的话，你们我这个勾没有办法打的啊。我必须要去逼他们，你不能够说等到他们发现我突然很爱狗了啊，我觉得我爱他我才去喂他，这不可能的事情。那等到他爱他再去喂他的话，我们家狗已经20了。就是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必须先逼他们，把他们养成了习惯以后，他们现在很好了，现在就连半夜11:30，他们已经钻进被窝了，突然想起来狗没喂，两个人会从被窝里面爬出来，套上外套，然后到院子里面，两个人去那边给他换水，给他喂。就是已经养成这个习惯，这只是一件喂狗的事情，但是感恩是一件更大的事。当一个人真知道感恩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祝福会源源不断地临到这个人的身上。感恩让神就愿意把更多的恩典给我们，感恩就让别人更甘心更喜乐地来帮助我们。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他就等于把他蒙恩的门把他给关起来。我想我们都可以知道，在座很多人做父母，你的孩子里面可能有一个很会 appreciate 你的，可能有一个不太懂，对不对？什么都是要，什么都是要，你不给他他就哭，他就生气，他就发脾气。那这样子的孩子，他总是你的孩子，你还是爱他，但是你总是心中有一种不是那么快乐的感觉。但是另外一个呢，他什么都不好意思，当你每一次给他一点的时候，他会很感谢你啊，他会亲密，他会一直说谢谢，他会说不好意思，那你心里面会疼他。虽然两个孩子你都爱， 但是一个知道感恩的孩子，他一定在父母的面前得到一份特别的喜悦。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的啊。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他真的就是把他蒙恩的门给关起来。同样的，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不快乐的人。我们上个礼拜五这个以琳传习读了大比弟兄基督是我们的满足，他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喜乐的大小乃是与祷告和感恩成正比。一个知道感恩的人，他在主的面前是一个知足的人，他在主的面前一定是一个喜乐的人。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他一定活在一个非常不快乐的里面啊。从前有一个人，他很穷，所以他常常抱怨自己没有鞋子穿，他很羡慕别人穿着这么漂亮的鞋子，他常常埋怨，常常埋怨他的穷。结果他说有一天当他看见一个没有双脚的人，他就再也不埋怨了。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当我们在这里要去什么地方都不满足，不满足在那里比较的时候，或者我们不知道 appreciate，不知道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为着我们所已经得到的恩典来接受来享受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活得非常非常的不快乐。所以这是感恩，这是第一件事情，是让我们能够更深蒙福的一个秘诀。那感恩呢，也是一个爱的回流。当一个人真正蒙爱的时候，他如果里面有爱，那这个爱怎么样子能够回流回去，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借着感恩，借着感恩，对神是这样，对人也是这个样子。我刚刚讲到吃饭的事情，我曾经读过一个小小的这个见证，我蛮感动的。他说在美国有一对老夫妇啊，他们已经结婚了快50年了。这个老先生呢，他有一个习惯，在艾奥瓦啊，知道这个。艾奥瓦这个中文怎么讲我都不知道。Anyway， 在那边有一对老夫妇，他们两个结婚了快50年。那这个老先生呢，他从结婚的时候他就养成一个好习惯啊，他常常对他的太太说谢谢。他没有一顿饭不跟他太太说谢谢啊，不管是早上的这个吐司也好，或是晚上的牛排大餐也好啊，不管吃什么啊，他都说谢谢，他真的谢谢他太太，而且一定亲他一下。那你会说他太太可能做菜做得很好啊？那他们的见证里面是说，他说他太太有几次整天是把那个东西给做砸了啊，烧焦了啦，或是做坏了。他说碰到这样子的情形啊，他先生呢就多谢他一次，多亲他一次。啊，那为什么呢？他先生说，因为他花了 extra effort 啊，他要花更多的功夫，对不对？你烧焦的，你还去洗锅子啦，更麻烦啦，啊，还有很多的力量要去做这件事。所以他的先生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来亲他，都来谢谢他。所以他的这个孙女啊，听了以后就在那边帮他算。哦，他说哇，这个 grandpa， 他说你已经谢谢这个 grandma 至少已经50000多次了。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先生或者太太啊，跟你们家另外一半说谢谢，那说了几次了啊？那这个是一个感恩的态度。弟兄姊妹，我们要对我们的另外一半，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周围的人，尤其对我们这位伟大的神，我们里面那个爱怎么样子去 appreciate， 怎么样子去回流呢？乃是借着我们里面对他的感谢。那这个感谢让那个爱在我们里面是通的，是一个源流不断的，是一个回流的爱。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学习，这个连乌鸦都知道返土，对不对？小的时候父母亲喂他，等到父母亲年老了飞不动的时候，那乌鸦知道怎么样子去返土。那今天我们为人的没有一个人在这一生里面没有从别人的身上得过帮助，换一句话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学习来感恩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当我们越感恩的时候，你里面会觉得那个爱啊，在你里面是活的，你会觉得你跟人跟你之间的那个关系啊，是一个活的，不是一个死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啊。所以中国人说这个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和一日为父，终身为父。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学习上，中国人的学习上面，我们的一个感恩跟一个尊重的态度。我想这是我们要学的。另外呢，感恩是一个生命在成长的时候，或是成熟过程中的一个特征。 保罗在那里劝勉他们的时候，特别说到你们要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然后说到感恩的心也增长。说到这个感恩是会成长的，它是一个生命。当我们在主的面前信心坚固，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生根建造，我们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很自然的现象，我们感恩的心也应该跟着增长。所以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小的 baby， 他饿的时候他就是大哭，对不对？我想很小的 baby 不会你喝完他跟你说谢谢的啊，就算不会讲话，他也不会说你喝完奶他爬过来亲你一下，他不会的。他就是在他需要的里面，他就是接受接受接受。等到慢慢他开始大了啊，开始长这个能够认识爸爸妈妈，能够了解，能够有爱的沟通的时候，你发现他会在很小的事情上他来表达他对你的谢谢啊，有时候抱抱你脖子啦啊，有时候过来亲你一下啦啊，或者怎么样。弟兄姊妹，那个是一个爱的回流，长到他的生命已经开始成长，慢慢长大了。正常的话，他应该更懂得谢恩。那我是劝我们在座为父母的，包括我自己啊，那不要让孩子们他要什么就给什么啊。你以为这才是爱他，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害他。因为当他无论要什么，你一定给他的话，那让他这个人在不会学会 appreciate。他会认为说我只要什么东西我就一定可以得到，等到他将来离开了你，离开了父母的保护而进到社会的时候，他会变得非常的辛苦。他就认为说别人帮他做什么事情他都 take it for granted， 他不知道感谢，他不知道觉得这是一个恩典，他不知道说他也需要付出，他也需要回报。那么当他到了社会的时候，他会不容易 survive。 我们要从小教导孩子，报告我们自己，要学习当我们的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去表达我们的 appreciation， 我们要学习去 appreciate， 去感谢我们所得到的恩典。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一直都活在一种不快乐的里面。如果我们不知道感恩的话，我们也会很容易变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个性，一种生活。我们会觉得别人都应该来帮助我，别人帮助我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子的一种性格，那将来会害得他，你同样的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非常会造成我们失去很多祝福很重要的原因那这是讲到这个爱不是讲到感恩的一些重要。那么最后再提一个刚才诗篇五十篇说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这个就是荣耀神。神不仅仅宝贝听见我们在爱的里面来感谢他，来敬拜他来称谢他的恩典。那弟兄姊妹，感谢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要荣耀神一条非常直接的方法就是把感谢为祭献给神。当我们肯把感谢为祭献给神的时候，神说这个就是荣耀我。那尤其是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对不对？当我们在难处的里面，我们还能够感谢神，弟兄姊妹，这说到什么？说到我们对他的信任，说到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不会错。所以虽然我碰到了难处，我碰到了这么多艰难的环境，但是我在这个艰难的环境里面，我还能够赞美，我还能够感谢他。好，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震动仇敌，这件事情也能够叫神得到荣耀，就是等一下我们底下会讲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没有，感恩太影响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甚至也影响到我们在神面前那个见证。那么到底我们感恩要感恩什么呢？同样的再花大家几秒钟如果要你现在最感谢的一件事情，或是一个人，或是一件事，那会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是不是明天老板要给你加薪，所以你去感谢？还是像刚刚这个老年得子不能讲老年，他比我还年轻。这个年纪大了，得了一个宝贵的孩子是不是我们里面最喜乐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最感恩的是什么？ 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几件感恩的事情啊。那第一个我们感恩的是感恩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他实在是一个慈爱的神。刚才念慈举的那个见证啊，讲到其实在 supernatural 在这个灵界里面有许多的邪灵，许多魔鬼的灵。他讲到那个南美洲的那个酋长，他从小就被训练为成为一个法师啊，成为一个巫师一样，他就有很多不同的灵来那里辖制他啊。他在那个见证里面念慈跟我讲他的比喻啊，就是像那个毒蛇一样把整个人捆住啊，让你不能自由，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让这个人眼就开始发黑，这是一件他们真正碰见的事情啊。那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有很多很多这个超自然的东西，仇敌的权势啊，他也要在这里得着人，叫人来怕他。他可以给你一点好处，他可以给你一些恐吓，啊，为了要叫你敬拜他，为了叫你怕他。但是今天我们所信的神，圣经上说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广大，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啊，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去思想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要涌出美食啊！我们真是要感谢他，真的是要感谢他。神这么慈爱，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他就亲近我们；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来帮助我们。那不仅仅他这个神，他的所事那么美丽，来欣赏，来满足我们，叫我们来感谢他。那弟兄姊妹，那这个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救恩，更是让我们这个人值得来敬拜，来感谢他。刚才我们的唱诗有三节，神我感谢你啊。第一个讲到说，因为你为我流宝血，主耶稣的救赎，对不对？他这个伟大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啊，他全备的救恩赐给了我们。啊，底下讲到啊，他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命，还有讲到他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前途。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去思想基督里面所完成的救赎，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越想，我们就要越去感谢他。真的，我是觉得今天我们为什么感谢的话说不出来啊？因为仇敌把我们对救恩的认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给蒙蔽起来。我们明明得到这么多，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昨天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这个找到一卷以前我自己讲的道啊，就是有一次我讲那个瞎眼的时候，我记得那天请何文峰弟兄站在我旁边，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一次啊？当他张开眼睛的时候，我坐在底下，他清清楚楚地看见我坐在那边，对不对？等到第二次，当他眼睛完全闭起来的时候，我明明站在他的旁边，他说他没有办法知道我在哪里。那圣经上神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应许，讲到神跟我们同在，就只能我们头脑里面都知道，但是仇敌还是把我们心灵的眼睛给蒙蔽了。神明明就在我们的周围，神明明就与我们同行，神明明就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却常常感觉不到他。就讲到仇敌的蒙蔽，那今天我们为什么对神的恩典不能够献出美词来赞美他？弟兄姊妹，因为仇敌常常把我们遮蔽了。其实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一去数的时候，每一个都宝贵。不要讲别的，今天如果我们像旧约的百姓一样的话，我们每犯一次罪，就必须要杀一只牛，或是杀一只羊，或者去杀了鸽子，到殿里面去献祭，流出血来为我们赎罪。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没办法上班，对不对？你早上起来好不容易杀完了一只牛，去公司开车开到一半，就看到别人这个抢你的路，你就发脾气骂了一个粗野话，你又在那个U turn回去再去献祭了，对不对？那献祭完你过一阵子，你又思想有一个淫乱的念头，或是一个恨人的念头，弟兄姊妹，你又要在那个U turn再回去自私那里再去献祭。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神说好，我愿意赦免你，但是你必须要杀生数，必须要流血。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过安息的。但今天在基督的里面，不仅仅血赦免我们的罪，而在基督的里面，他用他的血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罪恶得以赦免，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 我们的贫穷变为富足，我们没有盼望的变成蛮有指望的。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且更奇妙的是圣灵，今天主耶稣借着圣灵，他活生生地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常常很软弱的时候，有的时候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我常常想起马丁路德讲的一句话，他说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去祷告神，而当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我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就去赞美神。那这句话常常提醒我，就有的时候有一些难处，有一些忧虑，有一些烦恼在我里面压着，让我觉得我连祷告的力量跟那个劲都没有的时候，我就开始赞美主。那我常常赞美的一件事情，我赞美他永远不改变，我赞美他住在我的心中，我赞美我可以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怎么样，我们为着已经得着的，我们就开始赞美，我们开始感谢，你会发现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力量。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神能够照着那个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那个大能大力，他要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就发现里面有个力量开始出来，所以我们对我们所得着的，我们要学习来感恩啊。那第三一个，对于神所赐给我们的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商品，对不对？你有你的家庭啊，如果你单身的话，你可能还拥有一些朋友，拥有兄弟姐妹，拥有父母亲啊，拥有我们周围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为我们所得着的来感谢，真的，不要光去看自己所没有的，要学习去看在主的面前我们已经得着的。这叫做数数恩典，要一一的数。那不仅仅数我们过去啊，当我们回首看我们过去，神在我们身上真的是有太多的恩典啊，我们可以去数算，不要忘了，不要忘了恩啊，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去数算。而一方面呢，对于我们目前的，我们也应该学习去数算。所以从前这个啊，有一个人在纽约逛街的时候，他突然就听见有一个人在唱歌，唱得很好听啊。这个人群在那边走路的时候，他就听到有一个人声音唱得怎么这么好听，那他就很受吸引，他就一直从人群中走出去找，就发现是有一个人，他也是没有双脚的，坐在轮椅上面啊，他一面在那里滑着轮椅，一面在那里唱着这个歌啊，他心里面就很感动，他就走过去，他说：“先生，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啊，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遭遇，你还能够这么快乐呢？”那个人停下来，很慈祥的带着喜乐跟他讲啊，他说：“从前我不是这样，他说从前当我每一次想到我的遭遇的时候，他说我里面就充满了愤怒。”充满了不平，充满了这个不愉快。他说当我后来有一次啊，我突然被提醒，我不应该去看我所没有的，我应该去看我还有的。当他说我把我的眼睛转到我还拥有的东西的时候，他说我就开始变得喜乐，变得快乐起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还拥有许多许多的，不要说别的啊，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至少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身体都还没有太糟。昨天晚上我跟一个弟兄通电话啊，上次在见证里面曾经跟弟兄姊妹提到他，他是我们以前好几年以前在红木城一起聚会的一对弟兄姊妹。那因为他们两个人来到美国，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来啊，那他们夫妻因为并没有学有一技之长，就来到在湾区这种地方，那他们很不容易生存，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很辛苦，就在这个啊百货公司的一个小摊子里面，他们在那里卖三明治，又有两个孩子在美国，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常常忙碌打拼啊。那么这十几年下来，那么他们在几个百货公司里面大概有了几个店啊，有两三个还是三四个店，所以他们常常自己忙过来忙过去的。那么大概在一两年前，那么他们自己觉得这样子的生活太累了啊，那他们就决定开始把店卖掉啊，要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就好。所以就在他们店刚卖掉的时候，那这位姊妹，她叫甘妙啊，她就是甘甜的甘，奇妙的妙。我们本来很想请她来跟弟兄姊妹做见证啊，那么结果她就发现她长了肝癌，长了肝癌。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她在斯坦福医院，把他的肝大部分那个 长恶心的地方都已经切掉了。结果在不久前，大概几个礼拜前，他的肝癌又复发出来啊。那不仅仅是肝的部位，整个肚子开始已经肿胀起来了。所以医生的讲法就是，活到一个月，有人活到三个月，不一定啊。那么基本上医生已经觉得他没有救了。那所以两个礼拜以前，我跟念慈聚完会以后，我们就开车到他家里面去看望他。啊，那一天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啊。他的头已经因为做化学治疗已经变成像秃头一样戴个帽子，全身干干的。那么他坐在椅子上，他跟我们做见证啊，弟兄姊妹，那一天我从他的身上，我真的是看见主的荣美啊，怎么样子在一个人的身上做了一个这么奇妙的转变啊。原来他们整个的心整个的力量都花在世界上，因为觉得我们在这个地上来到美国，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打好经济基础，为着我们的孩子，为着我们的家庭，我们必须要拼，必须要把一切的力量放进去。弟兄姊妹，当他那天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会觉得今天没有一件事情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今天没有一件事情比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更重要。当他在病痛的里面经过了这么多的折磨的时候医生已经宣告他没有多少日子可以存活，他说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何等的宝贵。当他每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当他又能够接受到新的一天，他在主的面前充满了感谢。他有一天要当作一天来好好的使用，他爱他的家人，他巴不得为主做见证。所以两个礼拜以前，他明明已经病重，已经病危了，他想到他在台湾，他们家有七个弟兄姊妹，他是老幺，还有六个没信主。他说他剩下最后一口气，他就要回到台湾去把这个福音带给他的家人，因为没有人传福音给他的家人。所以他带着病重的身体啊，这个我们看完他的第二天第三天他就坐飞机回台湾。那么这个回到台湾身体非常的不好，那么现在已经又回来。然后昨天晚上我们通电话的时候，他已经送到医院去急救了啊。他昨天在肺里面抽出了一罐半的水，整个肺都积水了啊，那个肚子也肿胀起来，全人非常非常的痛苦啊。他的弟兄跟我们讲起来的时候，都在说他们都在祷告主，希望能够减轻他的痛苦。但当他看见他的姊妹那样子向着神，那样子的爱神，他的心整个感动。他姊妹劝他的弟兄，他说地上的钱财通通可以掉，这些东西都没有永远的价值。他说我们都要来爱神，我们都要来把福音给所有有需要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得健健康康的，但是真正快乐的人有多少呢？当他坐在那里，他全身是癌症在那里侵蚀他，但是他的心却涌出喜乐，他对他的未来那么有把握，他对他的人生这么真实，他对人生看得这么清楚。弟兄姊妹，我都不能够想象他几年不见，借着这样的一件难处，他整个人对神的认识，对人生的体会这么深刻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本来跟他讲说希望他回来的时候能够来跟我们做这见证啊，真的是太美的见证。但他现在躺在医院里面急救，所以我们也在为他祷告，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出来，那我们也纪念他。我只想跟弟兄姊妹讲，当我们平常好好的时候，我们很少去为着我们已经得着的我们去感谢主。他们夫妻两个现在一个最大的祷告，希望他的希望这位姊妹能够健健康康，能够至少就算不能健康啊，不要在病痛的折磨底下能够再多活一点日子。他们真巴不得他们多有一点时间可以相处。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今天也是这样子发生了这样子的疾病，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后悔我们过去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争吵，常常不肯饶恕，常常不知道感谢 appreciate 我们的另外一半。很多的时候人都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我们才在那里后悔，才在那里珍惜，才在那里觉得可惜。当我们还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来珍惜他呢？当你的孩子还在你的旁边健健康康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来珍惜他呢？而等到他有一天出去变成不良少年，或在外面出了事了，我们才来后悔。周围的每一样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应该存着感恩的心，感谢的心，我们来接受它。我也跟弟兄姊妹曾经讲过啊，在我1988年那一次医生开了15个小时的手术， 啊，把我的瘤80%到90%挪去，因为我以前长得更大。开完刀以后出院，过了几天，有一天我可以出去稍微散散步的时候，当我走在旁边的 sidewalk 那个人行道上，我突然看见我的影子有两个耳朵，我的眼泪一下子下来，因为已经有多少年我在影子里面只能够看到我的一个耳朵，我从来看不到两个耳朵的影子。当我那天在地上影子里面一看见我居然两个耳朵都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的眼泪都下来了。我感谢神，我说主啊，真是感谢你。有没有人看到自己两个耳朵谢谢过神？我们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我们才在那边后悔，当我们拥有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珍惜它。有一个老弟兄，他长了喉癌，舌头长了癌症，医生必须要把他的舌头切掉。当他被切之前，他问医生说，我切掉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唱歌？他说不可能。他说医生请你等一下吧。他请医生把他扶起来，他在手术之前他说，我要珍惜我还有声音的时候，我要唱一首赞美的歌给我的神听。就他站在他的床边，在手术房里面，他向神唱了最后一首的歌。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舌头的时候，我们常常用来批评，用来论断，用来骂别人。可当有一天我们要失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把它用在神的身上，用在好的事情上用得太少了。所以圣经上常常说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圣经上常常告诉我们要说感恩的话，但是我们的话常常去讲了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常常讲了一些不能够给人祝福的事情。是不是等到有一天当我们要失去的时候，我们才来珍惜，我为什么不趁着我有言语的时候，我还有声音的时候，我能够向我所爱的人来表达我对他的感谢？为什么还不趁着我还有声音的时候，可以向我的神来以感谢为祭来献给他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感恩。比如说诗歌说，当我们要去看，要去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要一一的数。他说你就要稀奇他在我们身上真的是有何等奇妙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学习数算主恩典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警醒感恩，因为感恩是蒙福的秘诀，感恩是能够荣耀神的机会，感恩是让神让人之间能够有一个对的关系。那弟兄姊妹，仇敌就是要来破坏这些事，所以我们这个人常常忽略感恩。所以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警醒感恩。我们做别的事情可以讲到警醒，对不对？你的门户要警醒一点，要警醒等候主回来，对这些事情我们会警醒。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说明我们感谢都需要警醒，一不警醒我们就会忘记了。所以警醒在这里讲到我们不要随便忽略我们该感恩的，警醒也说到我们的感恩要能够让它持久，不是就是今天听完道了以后啊，跟每一个人都说完谢谢，然后下一次大概要等到下一次听到感恩的道再讲了啊。因为姊妹，感恩应该是细水长流，感恩应该是一个生命，感恩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特点。所以要警醒感恩，就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让我们的感恩能够持续。那感恩也要学习及时，要能够及时。我想这两天弟兄姊妹在 email 上有看到的话，就知道有一个弟兄，他讲到说他在 Oregon 的时候啊，有一个外国老姊妹曾经照顾过他啊。那么他后来听到他病了，他很想去看他，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去看他。那么去年的时候他是写了一个卡片去表达他的谢谢，而在他结束的时候他特别告诉他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他说我真的是爱你。结果这个老姊妹今年就被主接去了，他心中唯一能够安慰我们弟兄的是觉得在他走之前他向他表达了他对他的感激，他对他的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要珍惜，当别人在我们身上有恩惠，当神在我们身上施了恩典，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历到了神的爱，我们都要学习及时的主啊，我谢谢你，我真的谢谢你。 那么另外感恩也需要要真实，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警醒的几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那感恩如果不真实变成口头禅的话啊，那就比较没有意思了，对不对啊？那这有点像八哥学话一样啊。这个以前有个店里呢，就是养了两只鹦鹉啊，一只叫吱吱，一只叫呜呜啊。那这个吱吱呢，他最喜欢讲谢谢你，那个呜呜就不讲话的。所以呢，很多客人来呢就很喜欢拿那个东西给吱吱吃，一给吱吱吃，吱吱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啊。他一直谢谢呢，就吃了很多东西，那个呜呜就。他就不吭气啊，不吭气别人就不给他，对不对？那其实他爱不爱吃，他也爱吃。所以你看到没有，连一个嘴巴光讲话没有心的人，他都得到这么多祝福啊。那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感恩，不是光只是嘴巴讲啊，那个真的在心里面啊，我们有感恩的心，所以要能够真实啊。当我们真实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当然知道，就连周围的人他也能够知道。那当我们在这里。施恩的人啊，我不是说施恩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帮助别人，或者你成为了别人的祝福，我们不会带着要求别人还报的心，对不对？一般这是我们这一面，就是这个施予者的一个学习。但是在接受者来说，我们一定要学习去 appreciate。像我自己也要学，对不对？啊，孩子们有时候帮助我，我们也要跟他说谢谢。那家里面姊妹们花了那么多的功夫做的菜，那么弟兄啪啦啪啦吃完以后，拍拍嘴巴就走了。那弟兄姊妹，那个姊妹们总是心里面是一个遗憾。他花这么多功夫，他去看食谱，他去做这个，那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谢谢他一下？那这个东西 make difference。聪明的，其实我不应该光讲弟兄啊，现在做菜的不光是，就你们家做饭的那口子啊，你要学习谢谢他。当你越谢谢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吃的东西越好吃，一定的。因为你不谢谢他，你每次就是这样理所当然的啊，吃完就走，或是常常会批评啊，太咸啊，太辣啦，啊，太淡啦，要什么怎么样，你就发现他就没有劲做给你吃。那这是讲到我们里面要真心的，不要变成嘴巴花言巧语啊。那真心我们表达谢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爱的沟通和交流，它像一个滚雪球一样，它越滚越丰富。让我们这个人活得快乐。所以讲到第一个要学习警醒啊，要学习警醒。所以这个穆迪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他用诗篇103篇，他说啊，我的心啊，你不可以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说你要 remember 他所有的 grace， 所有的恩典。那穆迪就说，他说就算我们没有办法记得他所有的恩典，至少也不要忘记他所有的恩典，知道吗？我的心啊，你不可以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你就算不能够都记得，但是至少不要都忘记。那你真的认真的话，你会发现你周围有太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感谢神，有太多的人我们可以向他表达我们的感激。真的，如果我们认真的话，太多了。那第二件事情要学习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在凡事上谢恩。那我知道这件事情对很多人很难，对不对？我们得到了恩典，你说要谢谢，那可以吗？我操练，我开始操练啊，从前可能太忽略了，我现在开始操练。那对我碰到不顺利的事情，我怎么谢？我应该请 Rainbow 团契上来做这个小组报告啊。这个 Rainbow 过去两个礼拜，他们都是不是两个月的团契聚会，都是在讲感恩的心啊，怎么样子能够向神献上感恩的心？抱歉，没有机会了啊。这个感恩啊，对于得着的恩典，我们也觉得是恩典，我们容易感谢他。但对于我们碰到的困难，那常常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至少有两个方法我们可以学习。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们要为着已经得着的，不要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我们还没有得着的事情上。为着我们所已经得着的，为着神过去已经给的，为着神现在给的，或者为着神现在并没有从我们身上挪去的，我们已经够我们感恩的了。真的，弟兄姊妹，我不要讲别的，就连我们的健康，光一件事情已经够我们感恩的。我在医院里面看过多少人啊，躺在那边整天叫，大人还不是小孩，他说我全身没有一分钟不痛，啊，你能够让我有一分钟两分钟不痛喘口气，他说我都会很高兴。弟兄姊妹，我们希不希望变成这样子？ 光这样子的事情就够我们感恩了，对不对？而这是第一面啊，借着数算主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他。那在难处里面另外一面怎么样帮助我们感谢神呢？就是说是凭着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永远不会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永远爱我们。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身上要显出他的能力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来感谢他。弟兄姊妹，我不是讲道理啊，这件事情是真的要凭着信心的。主安排了一个让你很不愉快的老板，主安排了一件让你很不舒服的事情在你的旁边，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的个性上，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有更丰富的产业要给我们，神在这里制作，在这里炼净，在这里要让我们这个人被磨成神儿子的生命。弟兄姊妹，那这个东西是要凭着信心。我知道神真的不会错，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个性里面，一定有一些缺陷，有一些 blind spot 是我不知道的。神借着这个人，神借着这件不愉快的事情，神在这里 purify 洁净我，神也在这里塑造我，神也在这里坚固我。而这个信心能够让我们在一切黑夜的里面，耶和华的仆人在黑夜的时候，在神的殿中还可以歌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神，他的应许都是真的，他们的神永远得胜，永远掌权，永远坐在宝座上，神永远不会错。这个东西能够让我们在黑夜中继续赞美他。所以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经历过来的时候，在当时我们会埋怨，会怀疑，会失望，会灰心，可是当我们过来的时候，为那些一切经验过的人，他就结出了平安的果子，里面产生了对神更深第一手的认识。所以从前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有一个小 有一个女孩子到加油站去加油啊，那么她进去跟那个店主讲，她说我要加满20块钱，给了她20块钱，她出来加油，那么加到5块钱还是10块钱，那个里面的人就把她的那个油给 cut 掉了。她心里面就很不舒服，因为她车子很大，起码20块钱的，她就很生气啊，她就再跑进去跟那个老板理论，她说我不是给你20块钱吗？他说你为什么在5块钱还是10块钱就把我 cut 断了？那个老板就跟他讲，他说你刚才进来付钱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个人钻到你的车的后面去。他说当你回去的时候，他躲在底下。他说所以我知道他不是你家里的人。他说我已经打电话给警察，警察马上就到。果然是有一个坏人已经躲在他车的后面去。弟兄姊妹，我们会去跟神这样子埋怨，对不对？神，我是要这个。神，我今天跟你求的是这个，你为什么给我这样子？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我们常常就是用这种好像责备的口气啊，那种不信任的口气去跟神交涉。但是等到事情结束的时候，或者当神把真相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在背后其实他保护我们，其实他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美意。这是许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不知道，当事情过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但是神更希望我们在难处中，不是等到难处过了以后我们才来赞美他，而是在难处中因着对他的认识和信任，我们可以先来感谢他。主，我知道你不会错，不让这个难处白白过去，不叫我这个人白白受苦，让我在这个里面知道你的心意，而能够得着你所要我学习。这是讲到凡事谢恩，特别在碰到难处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凡事谢恩能够帮助我们养成一个谢恩的习惯，这个习惯其实很重要的。不管好的习惯或者坏的习惯，当这个习惯重复做的时候，它就塑造了我们这个人的 character， 它就塑造了我们这个人的性格。当我们学会感恩，逼着自己来感恩啊，操练出感恩的习惯以后，那个感恩就变成我们的 character。 所以像但以理在难处中，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还是一天三次，他把他窗向耶路撒冷打开，他面向耶路撒冷屈膝祷告赞美感谢，如素常一样。弟兄姊妹，太好了，对不对？他的祷告生活不受影响，他向神的感谢赞美不受环境的影响，明明知道仇敌在底下陷害他， 明明知道他在跪在那边的话，他一定要受到难处，要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但是他还是跟从前一样，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让我们 build up 这个好的习惯。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有谢饭的习惯了，对不对？那感谢吃饭的时候谢谢神，那希望我们是真正从心里面谢啊，那从心里面感谢主啊，不要像我说的，有一个弟兄他为了觉得谢饭很麻烦，所以每一次买了一袋米，就为了这50磅米一次谢完啊，那以后呢，那以后就每一顿饭就可以省了啊，我一次就把它谢完了啊，主谢谢你给我这袋米啊，弟兄姊妹，感恩是我们的机会啊，去珍惜，常常用它啊。那最后呢，那不仅仅是要在心里面感谢，不仅仅要诚之于心，而且我们要行之于外。那圣经上告诉我们，不仅仅淫词妄语这些嬉笑的话不合宜，圣经上更在积极上告诉我们要常说感谢的话。换句话说，哥罗西书第三章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存着感谢的心，心很重要，没有心光有话那这个价值就不大，对不对？那当我们真有心的时候，圣经上说你要常说感谢的话，表示你要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中国人很难办，就是在这里，对不对？我们都以为另外一半知道，但是难就难在说我们的另外一半就很想知道，当你不说他就不知道。所以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要真正有心，而且我们的话要去把它表达出来，一定要把它表达出来。你会说我心里面爱神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上诗篇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诗篇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啊，我们要一心歌颂他，在众民中，在大会中，我要向他歌唱啊，我要在这里称谢他的名。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要在众人面前，在大会的里面啊，在公会的里面，我们要公开的向神赞美，向神我们要公开赞美他，向我们的另外一半，向我们的孩子，向我们的老师啊，向我们值得感谢的人，向我们的父母亲。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学习去表达，你不表达没有人知道。所以我最后完之前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啊，就是比尔·嘎斯的弟兄告诉我们的，他说有一个生意人，做生意的弟兄，他说后来在生意上有很多成就以后呢，他自己还是不快乐啊。结果有一次呢，他一个朋友就告诉他，他说你可以做一件事情，然后你开始去思想在这一生里面对你最有恩典的人，最值得你感谢的人，你开始去用写信、电话、任何的方法去向他表达你对他的感谢。所以当他在那里开始思想的时候，他就想到他小学有一个老师对他特别好，他就写了一封信去谢谢他。没有多久以后，他收到一封回信，当他把那封信打开来看的时候，很明显的那封信已经被眼泪滴湿了好几个字。他的老师告诉他说，他教书这几十年以来，他收到的第一封回来谢谢他的信，他说他的心何等的感动。他说当我一面读，当我一面在回你信的时候，他虽然都已经不太记得这个学生是谁，但他心中的感动让他不能不落泪。弟兄姊妹，一个把一生奉献在教育，他不知道塑造出多少的这个学子，这么好的一个老师，居然在这几十年的里面没有一个学生写信回去谢谢过他。也当我们的弟兄做了这件事以后，他真的里面受到了何等大的激励，所以他常常写信去谢谢别人。弟兄姊妹，我请大家在主的面前，我们一方面思想主的恩典，一方面也思想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尤其是我们的父母亲，我们所亲爱的另外一半，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应该不要害羞，不仅仅诚之于心，我们行之于外，我们对他表达我们该有的感谢。主耶稣说，不是有10个人吗？那9个人在哪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我们一同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就在这个宝座前，我们蒙受了多少的恩惠。 主啊，我们实在要来感谢你，为着你在我们身上一切所做成的救恩，为着你如今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应许，为着你将来所要赐给我们那荣耀的前途，主，我们的心都要来感谢你。你真是以恩典为我们连续的冠冕，我们所有经过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我们看见了你恩待我们的痕迹，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我们真是数算不完。主啊，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存着感谢的心向你下拜，说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谢谢你继续把生命把气息留给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你，也更多的流露你的祝福。主啊，就为着我们周围所有你让我们接触到的人，你让我们成为你爱的流露，也让我们知道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主啊，让我们的口常说感谢的话。主，我们谢谢你，但愿这一个功课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警醒感恩，而且也能够凡事谢恩。主，谢谢你，你的话你自己来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